好，我们今天看的是传道书的第四讲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我们活着的盼望。那传道书第四章啊，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一整章。那这是所罗门写的啊，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就看到他在面对人生他很多的思索，很多的问题啊。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所以越有智慧的啊，你想的事情就越多了。你觉得人在世上要聪明一点，还是说笨一点？
哪
家？你很多事情就不要去想了嘛，哈，不要想就没事了，是吧？你越想怎么样？
越迷糊，越糊涂
哈。那如果你再想出一个方向、一条路的话，那倒也好啊。但是如果一直想绕不出来，你有没有碰到像这种情况，钻牛角尖啊？所以想一个问题啊，想了好像找到一个解决之道。到最后才发现什么？另外啊，又走错路，又绕，到最后绕不出来啊，烦恼就越来越多，然后越来越睡不好了，一直在想，到后来人家就劝你说：“哎呀，别想了，对不对？”啊，所以我们单纯一点啊。那可是没办法，他生来是有个有智慧的人啊，神给他有智慧，当然他在很多的事上，神给他很多的恩典，但是同样的话，你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你就一定会思索到。人生的问题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啊，那在传道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，在想到他观察也非常的入微，然后他的生活的体验也非常的多，比我们一般人都多哈。可是他很多的想法，很多的结论，你看到，哎，有点奇怪啊，好像人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其实活着好不好？你们现在觉得活得好不好？很好啊。那这一章我们会讨论到这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啊，然后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啊，这个死掉的人跟活着的人哪一个比较好啊？
当然是活着人，
当然活着人啊，好死不如赖活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希望说你是被生下来，还是希望说哎呀我没有被生下来啊？如果你觉得生活很快乐的话，你就很感谢你的父母亲，对不对？感谢父母亲把我给生下来啊！我曾经听到有个人小孩子的祷告是这样子：感谢爸爸妈妈怎么样把我生下来啊！生下来之后，你看好多好玩的好吃的啊，快快乐乐的，哎呀，我存在了啊！一个在我十岁的小女孩所做的祷告，感谢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啊！那可是你有没有听过说，哎呀，真是怨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把我生下来啊？我也听过有一些人啊，他已经四十几岁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为什么要存在呢？啊，我为什么要被生下来啊？”那今天你看第四章一开始，我又转念，表示他想太多了。你看在传道书里面，很多所罗门他的转念，一转念他又想到另外一个主题啊。那想到这个主题，后来在整个思想的过程当中，他会想到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啊，这个结论又是虚空，又是极重的劳苦啊，然后又做比较啊，你知道有智慧的人他会想说，怎么样才是好的，怎么样是有意义的？你看他一开始就说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啊，看那受欺压的流泪啊，且无人安慰。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啊！这边讲到，你受欺压的情况是没有人安慰你，那欺负人的呢？对，也一样，到头来也没有人安慰他啊！你看到很多人他会欺负人啊，其实多半是怎么样？可能他自己过去也被人家欺负过啊！你有没有看过？就是说有些人很坏，很坏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坏呢？啊，你都不晓得他的过去，因为他过去怎么样？也是被霸凌过的啊！所以很多你看到这些后来做流氓啊，做黑道的啊，你看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很多时候啊，他也是被人家欺压过啊，且无人安慰啊。然后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安慰哈，你怎么样的情况才会受到安慰啊？我们终究是要面对一个死亡，对。那死亡不管是你曾经欺压人或是不欺压的啊，你是善人恶人，到最终呢，
都是同样一个
结局哈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没有人。你没有办法得着安慰，但是有了神的话，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，在受苦的或者是在你面对死亡，你都可以得着安慰啊。那所罗门因为他是离开了神，所以他的论点到最后就说啊，都是没有盼望啊。然后你看第二节，他接着说：“因此我赞叹什么，早已死的什么 死人啊，胜过那还活着的人。你看，死人跟活人哪一个比较好？哎，他说死的比较好，死的比较幸福啊。他讲这句话对不对？在有些情况也对啊。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说，哎，我死了比活着好？有没有这样说的？啊，也有的啊。对，像谁说过？保罗就说过哈、啊。保罗说，哎呀，有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让我继续活着，一个是我现在就死了。我死了会到哪里去呢？到与主同在啊，与主同在跟就是死了，我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跟我留在这个地方。我现在的话快不快乐呢？也是很快乐嘛。哎，传福音很多果子结出来了。这两个比较起来，他要选哪一个？他选说宁愿离世与主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。所以他讲的话也都是真理，对啊。然后另外呢，你看第三节，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，就是那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未曾出生的又比已经生过的，不管是你是死了还是活着的，都比他们更好。哎，这个讲法有点像什么？我们讲到希腊哲学，之前不是有提过吗？人生最好的事是什么？
不生。
第一个是最好的第一名是，就是你不要被生出来。第二名是什么？赶快死掉，赶快死掉！哎，这个哎，所以人家讲所罗门他写这个东西，是不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啊？那其实我们发现，很多人在思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，会做个比较嘛，啊，做比较，这是很简单一个逻辑嘛。人要么就是存在，要么不存在，存在跟不存在哪一个好啊？如果存在是这么痛苦的话，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不存在是最好，所以不生出来是最好。那好嘞，第二个你做个比较嘛，啊，你
死不得不完好。
对，你现在是已经存在了哈，来，终究你要死哈，那终究都会死，那先死跟晚死哪一个好呢？哎，他们也做个比较，哎，先死的比较好啊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生都会面对的问题。那稍微有点智慧的，如果你觉得说你活着真的是很痛苦的话，那倒不如早点离开。你存在真的是很虚空，那种把你抓住很苦的受不了的话，你干脆不要存在的好。那可是怎么样？没办法，你已经什么？你已经存在了，你已经被出生了啊！你没有别的选择啊！那所以你有没有出路呢？你发现他们为什么这么样的绝望呢？你活着的盼望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们没有神啊！所以没有神的人所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！希腊哲学啦，或者我们老中国或者是印度那些哲学哈、啊，那些思想，那些佛教。他们所想的四大皆空啊，人生是一场这个没有意义、荒谬啊等等的，那倒不如一切都成为空啊。那所以这些想法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神的时候就会说出一样的话，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说，哎，传道书讲的话啊，与我心有戚戚焉，是我们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。那信主之后，我们想法可能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今天就是从第四章哈、啊，我们去探讨一个你活着的意义盼望是什么？之前讲到说，我们是被生下来哈、啊，那是已经是被命定的，而且我们这一生的事情，神啊都在神的手中，生有时啊，死有时，一切都是有时啊。你顺利的时候有时啊，你不顺的时候也都有时啊，有它的时候啊。那我们人生活着是要干嘛呢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你活着的盼望是什么。可是在这当中，我们看他最后的也都说啊，虚空虚空啊。好，我们看讲义哈、啊。所罗门晚年的时候，他离开了神，他的人生顿时就充满无限的虚空，还有极深的不满足啊！这个是他过去曾经跟神有非常好的关系的时候啊，可是现在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反差，很大的对比。虽然他有极大的智慧和有才能哈、啊，他一生建立了许多丰功伟业啊，那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流传给后世呢？可以哈、啊，可以传到后世，可是也不可以造福他的子孙。好像也是可以啊，可是这一切呢都是暂时的，人生终究就是要面对死亡，最后呢他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孤身一个人啊。所以不管你在今世你的多子多孙，或者说你治理多少的百姓，你牧养多少的人啊，那到了最后呢，当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是大伙儿一起离开呢，还是怎么样一个人要离开？只剩下你一个哈、啊，所以必须你一个人去面对神啊。所以他也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孤身一人啊。有人就是孤身一人，哇，这个也是巨大的虚空啊。当然那种恐惧、孤单的感觉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人的话呢，你会不会害怕孤单？ 不会啊，你不会有孤单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总是有谁与你同在，有神与你同在。对，即使人家都离开了你，可是呢，哎呀，你也不会有孤单的感觉，因为神与你同在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，再多的人在你旁边怎么样，你都感觉好像很孤单啊，很孤单的一个人啊。那终究他是，我们看他后来所思想的啊，我们最终就成为我们孤身一人，所做的都不被纪念。所以所罗门他不断的思索存在的意义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，人活着的目的和盼望究竟是什么。所以他不断的提出问题啊，那也一再的啊，说出智慧的箴言。所以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，你看每一句话里面都很有道理，很有智慧啊，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乍看之下，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对不对啊？我第一次看到传道书说这个真的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啊，就是因为我当时的那种想法跟他一样的啊，是很灰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他只发觉了问题，可是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啊，因为他离开了神，所以他所盼望的啊，他所渴望的那件事情啊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盼望啊。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那故事吗？潘朵拉啊，潘朵拉的那个盒子，潘朵拉的盒子就是啊，就是当他打开了这个盒子之后呢，这是天神宙斯啊，为了要咒诅这个世人，因为世人他已经拿到这个火啊。拿到这个火开始就不敬重这些神了啊！以前那些人很无知的时候啊，那他们就哎去拜天神啊，拜各样的神啊，然后他们就享受那些啊人给他的贡献。可是人一旦有火了之后，这些人还是给他们，但是呢，给的都是不是上好的，上好的他们自己把它留下来，给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什么猪脚那个脚啊，什么或者皮啊，这个啊，来我们奉献给天神，觉得很生气啊，生气说这些人我们好好教训他，怎么教训他呢？就是后来他就派了一个叫潘朵拉的啊，潘朵拉去，然后就让他就说有个盒子，让他就说不准他打开啊，因为打开的话哈、啊，会有一些什么事情会发生，可是你叫他不要做呢？他怎么样？好奇心就哇越想，哎呀，真的很想看，很想看哈、啊。因为潘多拉嫁给一个人哈、啊，那个人就是把那个火哈、啊，把火带到这个人间来的那个人的弟弟，啊，他嫁给他之后，他就跟他讲说，那个盒子你千万不要开啊。可是偏偏他最后忍不住，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打开了，里面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，哇，在人间里面的痛苦啊、疾病啊、哈啊彼此的纷争什么都出来了。所以他看不对劲，赶快又把它盖起来，啊，只有一个东西被盖着没有出来，那个是什么？
性盼望，
就是盼望，就是盼望哈、啊，啊，让我们就说，如果盼望出来的话，怎么办呢？人就不要活了，对，我们所盼望都已经得着了，那你活到这个意义是什么？啊，你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活着吗？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，我们要去寻找什么？就是人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啊，那你还没有这个。现在读书的时候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
赶快毕业，
对不对？哎，有个在前面的，一旦拿到毕业了之后，哎呀，有个空虚的感觉，没关系，还有个盼望来了，什么？还有个找工作要赚钱，这个对不对？啊，找到工作之后呢，哎呀，又空虚了，哎，啊，没关系，对吧？找个老公，找个配偶，哎，对，找到配偶之后呢，那怎么样？哎，生个孩子之后呢？把他养大，他有个盼望，然后养大了之后呢，哎呀，
孙子，
到之后呢，啊，孙子也都已经结婚了，哎，第三、第四代、第五代了，到时候呢，也差不多了，那个时候，啊，你可以走了，安然走了啊。所以，能够支持我们不断的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哎，就是不断的有个盼望。可是，当你得到那个盼望之后呢，啊，你又没意思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个盼望，好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到最后还好他拿到那个盼望，如果盼望给你拿到之后呢怎么样？那你还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后来希腊人在想说，我们在想到这个人生的意义，倒不如死了算了，为什么他们还是活着那么快乐呢？哦，原来他们在追寻那个盼望啊，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，潘多拉的盒子啊。那但是我们的盼望跟这个不一样啊，我们的盼望是在一个永恒，不是现在的啊，在一个永恒的里面，那个盼望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那就不一样啊。基督啊，使我们成了那个有荣耀的盼望，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啊。所以你看他在第四章探讨很多的，第一个讲到生死的价值啊，那第二个是你会想到就说哈、啊，我在这一生活着，我在劳劳碌碌的， 我为谁辛苦啊？你们现在有没有辛苦啊？你们现在是为谁辛苦？为谁辛苦？为谁忙啊？现在都是为儿女，对不对？那有一天儿女都长大的话呢？那怎么样？为孙子，还有孙子，还好孙子啊。啊，那如果你们无儿无女的话怎么办呢？哇，那只好为自己了哈，或者找其他的哈，是。所以这个有没有意义呢？哈，你会看到就是你劳碌到底是为了谁啊？那到最后他所得的结论都是虚空，都是极重的劳苦啊。那最后还碰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孤独的感觉。我们现在看到有人啊，我们周围都周遭都有人，但是也有人怎么样？他是孤身一人，对，他没有父母，父母离开了，哎，兄弟姊妹也没有了，那他孤身一人，哇，那多可怕！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要面对这孤独的感觉啊。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一起啊。那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也讲说，哎，两个人跟一个人哪一个好？但两个人好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人睡觉晚上就很冷的，两个人怎么样？哎，可以暖和啊，可以抱在一起就很温暖，对不对？啊，相互的这个好处嘛，得好处哈、啊。一人追赶千人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呢，可以追赶万人哈、啊。这个力团结是力量大，三股合成的绳子怎么样？不容易折断，也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啊。那所以他是在思索到人孤身一人是很可怜啊。可是我们偏偏就是最后最终就是要面对孤身一个人啊。当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你是几个人一起生下来？
一个，
一个啊，除非你是双胞胎的，有人陪着你啊，都是一个人。但你离开的时候呢，对吧？啊，也是一个人要跟你，必须要一个人离开啊，所以我们看他探讨这个生命的意义啊。那后来他也讲到说，哎，我这一生做了那么多伟大的工作，我做王，对不对？那做完之后，这个我做的这些事情传给下一代，到时候下一代，哎，他也不再纪念我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人纪念，被忘记。那我这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他们都不喜悦我啊、哦，那我这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他也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、哦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传道书的第四章啊，他会探讨很多我们现实生活人生所要问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这个第一到第三节讲到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，生死的价值啊。所罗门他有极深的智慧，你看越有智慧的人越会深入思考这个事物存在的来龙去脉，怎么来的哈、啊，要往哪里去，那最后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啊？那就会思考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，如何面对苦难的人生，如何面对死亡啊？他有很多的想法推论，很有总结。那这些想法跟古希腊所探讨的多有相似之处啊、哦！其实不只是古希腊，你看到跟东方的这些哲学、宗教也都蛮雷同的啊、哦！表示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啊、哦！就像释迦牟尼他讲到啊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到最后他有没有找到答案，找到出路？他的出路有，他的出路就是什么？空啊，四大皆空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生也空，死也空，色也空啊，啊，酒也空，什么都空。啊，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人本来就从这个空虚，这世上本来从空虚而来的啊。那但是呢，因着神，这个世界就不再是空虚了啊。那这个世界是会过去，但是有一个永远长存的，就是在神的里面啊。所以你只要跟神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不会有空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离开了神，就会有空的感觉啊。那所罗门他会认为这些一切为什么虚空呢？他讲到这个有两种情形，一个是恶人啊，恶人他会欺压人，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被欺压的，被欺压的在那边暗自哭泣啊。这个恶人从哪里来？这个邪恶的事情是从哪里来？我们也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？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个邪恶的事情是怎么来啊？邪恶的事情的出现是因为什么？罪的关系，因为人他离开了神。那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其他的思想、宗教、哲学思想的话，哈，这个恶从哪里来呢？啊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你有一个开始嘛，有因有果嘛，所以你上辈子造出了啊，你造的孽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作孽，作孽上辈子，那上辈子的孽怎么算？在上上辈子啊，那上上辈子的。上上上辈子你就推又找不到一个第一个因果啊。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邪恶的事情为什么会来呢啊？就是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有邪恶的存在，你发现是恶人当道啊，充满欺压人的事。那所罗门他现在治国，对，哎，我要管理这个世界，能够把这个东西改变吗？ 能不能改变？不能改变啊。以前在中国古代的时候，有没有探讨这个问题？这个你要治理这个国家，你要管理这个百姓，你希望这个社会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很多的想法。哎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诸子百家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最后呢，我们中国采取的是什么啊？儒家嘛啊。那之前在这个尧舜禹汤的时候是很好，太大同世界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罪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开始人家在思索这个问题。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读过有诸子百家啊，有什么儒家，有道家，有墨家，对吧？他们想说，哎，怎么样子让这个社会，让这个人啊变得更好。那个道家的想法是什么？无为而治啊，那就你不要管他，反正他们自然就这样子，什么都不做是最好。结果呢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不是，越来越坏了，对不对？那墨家呢是怎么样？墨家就说你要兼爱，你要非攻啊，你要牺牲自己，对不对？磨顶放纵啊，就是为了要造福这个人群啊。你这个想法是不错，对不对？可是就你一个人，其他人还不是一样哈、啊，都是坏，还改变不了。那儒家呢怎么样？你要劝化，还教导他们。好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都开始去教导他们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用？有没有果效？叫他们说，你要尊敬你的君王，你要听从父母，伦理道德，对不对？儒家想法不错，孔子去了，啊，发表他这个，在当时有没有果效？他周游列国都没有用，对，最有用的是什么？法家，法家，你看到最后那个商鞅，我们在读的那个商鞅，对不对？哎，变法。以前这个东西不行，要什么治乱世要用什么？用重典，对，哎，结果采取法家的那些国家怎么样？哇，都是富国强兵，嘣嘣嘣嘣嘣嘣，最后统一天下就是靠着法家，对不对？那靠着法家是不是真的有果效？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有，对不对？你看秦始皇不是统一天下了吗？可是呢，他维持多久？啊，你那个法律太严苛的话，你怎么样？
造反
官逼民反，对不对？你太苛刻了，不行啊，我们要造反的。所以后来秦只维持了二世，对，后来就完了。所以到后来他们想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怎么样？还是用儒家啊，叫他们去劝化啊。所以到了汉朝之后，那中国所采用的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世界上有邪恶的事情，你要去感化他们，去教化他们啊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，中国这个儒家的思想啊，表面上可以治愈一时，可是到后来那个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又不行了啊！所以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这个。所罗门他要治国，他有智慧，对不对？他发现他也不能改变这个现象，因为邪恶的事情不断的存在。那我们看在圣经上所讲的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全世界都是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，所以这个世界会有很多不平的现象，你没有办法去胜过啊！那只有一种情形可以胜过，我们先知道是靠着谁。靠着耶稣啊，耶稣来了，他要再建立这个地上的国，叫我们的心是完全归向神哈，那就不一样。他所建立的是那个国，是有公义、有慈爱、有和平等等，都在他里面啊。所以我们看欺压人，恶人为什么会欺压？因为全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，我们生来有罪，就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还有那些被欺压的人呢？哈，那还有一种情形，要么就是被人欺压，你有点权利；要么就怎么样？你就受人欺压，因为怎么样，你没有这个力量啊，你没有力量，只好怎么样，只好就是任人欺负了啊。那任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，只能够默默的流泪，接受命运所给他的安排的一切啊。那但是你看看，很多受欺压的人，一旦他拿到权力之后呢，怎么样，可能他比谁都还凶、你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形啊。那这个受欺压的，他们在那边流泪，在那边需要得安慰啊。开始弥赛亚来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福音啊！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使受压的得自由啊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样说哈、啊，他来了就是要使受压的得自由，不再受这个欺压的这个控制啊，而是因为在神的爱的里面啊，能够脱离罪跟死的捆绑。那不管是恶人或者是那些受欺压的，他们都得不到安慰，表示说人生在世有很多的苦难。你没有办法得到安慰，只有怎么样才能得安慰呢？只有死了才能得安慰啊！我们看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死了会才能够得安慰啊。一个是在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书，比如说你受到很多的欺负啊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你一直受欺负，那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呢？你就到了阴间去，对不对？ 到阴间去你会得安慰呢？你也得安慰。为什么得安慰？因为你在世上人家在欺负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反抗，只有任他宰割。可是一旦死了的时候发现，哎，你下到阴间，然后在阴间看到谁？看到那个欺负你的人，哦，你也跟我一样啊，你下到阴间怎么样？哎，他心里就得着安慰哈。你看在第三十一章这边讲到说埃及王啊，只讲到那些撒旦啊或什么样子哈。你看在第十六节在那，我将他扔在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。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，就都震动啊，并且伊甸的一切树，就是黎巴嫩这些的滋润的最佳美的树，都在阴府受了什么安慰？有没有啊？哈哈哈！终于看到哈，不是不报哈，时候未到。现在终于看到你遭报，但是在哪里看到呢？在阴间看到，你会受到安慰呢？会受安慰哈，哎。这个这样子的安慰你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也不错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作恶的时候你在阴间会怎么样？受痛苦啊。如果你是受压迫的话，你在阴间会怎么样？你在阴间会得安慰啊。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。大家知道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吗？呀，财主跟拉撒路到最后他们都下阴间啊。你们希望做财主还是做拉撒路啊？哎，我们不是讲说活着要做财主，死了要做拉撒路，但是你只能选一个啊！你要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啊？你看他们都到阴间去了，你看第23节，啊，财主呢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望着亚伯拉罕，就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对不对？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！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浇点水，啊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亚伯拉罕就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生前你怎么样，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到你是蒙福的生前，可是拉撒路是受苦，如今他在这里怎么样得安慰啊？所以你在是受苦的人，你到了死了之后，你会不会得安慰？”你会得安慰啊，你的安慰就是神会安慰那些过去受苦的人啊。那其实我们要不要等到死了才得安慰啊？不需要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得安慰？活着的时候就要受安慰啊。那没关系，怎么样得到呢？靠着谁？耶稣啊，靠着弥赛亚来啊。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来安慰他的百姓，有几个地方写的啊，在以赛亚书40章讲说你们要安慰安慰，对吧？我的百姓，就讲到耶稣他要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其实神他会安慰我们啊。如果你再看下去，看到54章啊，以赛亚书54章也提到在第11节啊，他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们在这世上是不是受困苦被风飘荡？我们会啊，我们不得安慰，但是神他来安慰我们啊。你看他说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安照你的女墙，以红玉照你的城门，以宝石做你四围的边界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神来了哈，救主来了，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我们，建造我们，让我们受他的安慰，而且呢我们被建造有他的样式，活出他的生命，活出他的荣耀啊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我们在这世上受苦这些事情，其实他在炼净我们，我们从他得力量的安慰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。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，哎，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！所以我们的心情就面对患难就跟那些没有神的人会不一样啊！我们会充满喜乐，我们会充满盼望啊！那接下来啊，你看到第2节，他说我赞叹的早死的人，刚才我们所讲的啊，早死的人似乎是不被神人纪念啊，但是若是属神的啊，记得我们如果属神的人啊，他们虽然死了仍旧是什么活着的啊。一人死亡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有些人好人死了，对不对？信主的在911啊死了好多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哎，上面有很多基督徒啊，啊，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？义人会不会死亡？义人死亡啊，那个在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啊，没有人放在心上。可是义人死亡呢？这义人死亡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 啊，免了将来的祸患。所以其实神都看重，神看一人死亡为宝贵的啊。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，生跟死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啊。我们觉得说哇，他们好可怜，对。可是他们被提到神那边去的时候，再回来看我们，说哎呀，谁很可怜了、啊哎？这些人怎么还不上来？好可怜。对，我们会其实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他们虽然不在这个世上啊，可是呢不一样啊，因为是这个有跟神在一起啊。所以对一个没有神的人的话，你这个人生在世上倒不如不生在世上好啊。耶稣曾经讲过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啊倒好，是讲的就是犹大。因为犹大最后的结局是跟神隔绝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很痛苦。所以为什么哈、啊、我们看到这个他讲的有道理，你存在倒不如不存在的好。因为你如果你存在，可是到最后你跟神又是隔绝，现在都要永远的沉沦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好，可是对神的子民而言，你在世跟不在这个世上都是好的，因为你离开了世界，好，就是与主同在。保罗说这个是好的无比哈。如果你被取去，对不对？像以诺呢，你知道，像我们看到亚当的家谱里面，从亚当到挪亚，每一个都是什么？都是啊，寿星，我们都是寿星，活得很久，八九百岁，只有一个最短命的啊。那最短命活了几岁？365岁。那个人叫以诺啊。以诺跟这些祖先们啊，列祖列宗比较起来，哪一个比较幸福啊？啊，以诺是比较幸福，因为什么？他被取了去，他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哈、啊。所以真正的你看到哈、啊，不在这个世上，在不在这个世上不是一个重点，重点是你有没有跟神在一起。以诺他是与神同行，啊，然后他就被神取去，他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哎，不在这个世上倒是好的哈、啊，反而因为在这个世上他们要受这些劳苦哈、啊。所以为什么他会讲到就说哈、啊，已死的人胜过活着的人哈，因为死了的人他离开的是什么？一个有形质的世界，他会进到一个怎么样属灵的领域。我们的肉体死了，可灵魂还在不在？灵魂还在。之前我们不讲过啊，人死了灵魂到哪里去？到神那里去啊。他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，进到一个永恒，不是一个暂时的。那他们又是属神，他们在主里面死了的人，他们就歇了自己的劳苦，然后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。那是一个永恒的工作啊，在启示录40章第13节那边讲到啊，记得在主里面死了的人，他们是有福的啊，因为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，这些都会存到永恒。但如果没有在主里面的话，你死了，你这些暂时那些东西，它都会归于无有啊。所以在主里死了的啊，是指的我们基督徒，对，我们有没有在主里死？我们圣徒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活着就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？是不是死了？我们是死了啊！在哥罗西书的3章3节怎么说？这就可以背起来啊！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啊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？一同藏在神里面啊！所以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上来讲，我们是怎么样？已经早已死的人啊！那些还没有信主呢？他们是还活着的，所以你要找信主还是晚信主啊？你要找信主啊，啊，你还不只是找信主，你要早一点怎么样？与主同钉十字架啊！很多人信主了，有没有人信主了还没有钉十字架？啊，还在钉的过程，还没死的。所以你如果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你要早一点死还是晚一点死？哎，你要早死哈、啊！你早点死的话，神的生命就早一点从你里面彰显出来啊。那最后他所说的结论是从一个没有神的角度，他说你未曾出生的人比这两个人活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活的人好痛苦啊，那倒不如不要出生的好。这句话我们看也很熟悉，像约伯，记不记得约伯曾经讲过这句话？哎呀，我生的日子啊，希望这个受咒诅。如果你看到这个约伯记第3章一整章在咒诅他的生日哈，我倒不如要生在这个世上才好哈。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哈。那我们呢，蒙召是要进到神的国，你要进到神的国，要不要被生出来啊？你说哎呀，我不要出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哈，在母腹里面好不好啊？你问那个婴孩哈，每个婴孩啊，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想不想被生出来？他们其实不想被生出来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在里面多好，对不对？恒温啊，现在寒流来了，哎呀，我还是很温暖啊，维持37、38度哈，哎呀，好舒服，对， 热的时候哎还是一样都是很温，妈妈冷的哦发抖，热的要命啊。那但是儿子孩子都好，妈妈有时候会饿肚子，儿子会不会饿？在母腹里面哦都不想出来了，但可不可以不出来？不行，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被生出来啊。所以你看到在母腹中当中啊，讲到没有见过恶事啊，人在母腹中是不是你就完全了？并不完全啊，因为你在母腹中当中你会不会有罪呢？人在母腹当中成胎的时候神都知道，诗篇139篇怎么说？我未成形的体质你都早已看见，你都知道了哈。所以每个人在母腹当中是有罪了，因为我们生下来就原罪啊。讲到大卫讲的说，我在母亲的腹中我就有罪了啊，但是呢还好怎么样，耶稣来了啊，他赦免一切的罪。你们看到这些小孩子啊，没有被生出来，那他们后来可能死了，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情形啊，有的是早产或者是怎么样啊，胎死腹中，有很多这样现象。那这些胎儿最终他们的罪会不会得赦免？会不会得赦免？会啊，他们叫做罪性。罪有两种，一种是在与生俱来那个原罪，这个罪会不会被赦免？会被赦免。为什么？是谁做的？耶稣做的啊。耶稣来，他说他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什么？挽回祭啊。所以第一个是他要为什么人的罪行性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在里面那个罪性，如果你没有犯罪的话，如果你没有把它做出来的话，那个罪性都会得到赦免。但如果你做出来的话呢，那个叫做罪行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生出来的这些胎儿，其实啊，将来他们这些罪都被赦免。因为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啊，他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啊。那但是生下来之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罪叫做什么？罪行啊，开始你就会做坏事了啊。所以你被生下来的那一刻，可能你没有罪啊，没有罪行。什么时候开始犯罪呢？当你去抢你弟弟的这个奶嘴的时候开始啊，在那边胡闹的时候开始就犯罪了啊。哎，这个罪那另外一个需要被解决被对付的啊，那这个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的罪啊，啊，因为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在母腹当中啊，如果没有被生出来没有关系，你都可以直接保送啊，因为可以到神那里去啊。那你生出来的话你就不一样，你要经过一个悔改的过程。那他讲说没有见过罪，所以人的罪可以分成与生俱来的那个叫做罪性啊。那在圣经上讲的罪孽啊，神来他要赦免我们的三种罪，一个叫罪孽、罪恶和过犯啊，罪孽、过犯和罪恶啊。所以罪孽的意思就是你与生俱来的，英文就叫 iniquity 啊。那另外一个行为上所犯的罪行呢，这个叫罪恶跟什么过犯。罪恶的意思说你没有做该做的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说哎，我没有犯罪啊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哎，对不起，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这个也是罪啊。啊，你做了一做就做错了，那这也是犯罪，因为你超过了啊。所以做了不该做的，没有做该做，这个都是犯罪，你都要向神承认啊。所以他说这个胜于出母胎的，因为你一出了母胎之后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你生下来都有罪，你长大了都会犯罪。但是未曾出生的呢，只有罪性，却不见日光之下的恶事，他没有罪行，也没有尝到罪所带来的苦果啊，所以他们胜过这些人啊。但是我们有了主的话呢，我们当然是要被生出来啊，我们要经历这些罪啊，都要被赦免啊，不管我们的罪性罪行。那更重要，我们会经历到在他里面的救恩啊，而不是在母腹里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从第4节到第8节啊。第四节到第八节继续他又在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啊。那他说，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愚昧的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什么意思啊？抱着手吃自己的肉啊，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长如满了两把好劳碌捕风啊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一把是讲到手抓着一把，两把就是两只手去抓的那个啊。然后我又转念，你看所罗门很喜欢胡思乱想啊。我又转念，又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啊， 有人孤单无儿啊，无子无兄啊，尽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乐。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极重的劳苦啊。你看又去想啊，想太多了啊，又烦恼就跟着来了啊。所以他这个这边就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谁啊？活着的目的，你能够流传下来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啊。那有时候我们讲到说，如果是没有神的话，你会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哪里？寄托在下一代，对不对？子子孙孙啊。可是你会发现哈，你跟你的儿子关系还不错，你跟你的孙子呢开始就远了，你的曾孙呢第四代第五代，你想说哎呀，我的儿子会孝敬我哈，我死了他会纪念我，是没错，对。但孙子呢可能也会纪念，到曾孙都已经忘记，我跟你都不认识啊。到第五代第八代到了后呢根本就已经断了啊。所以你所寄望的到底在哪里啊？即使他说我劳劳碌碌，我牺牲奉献，我刻苦自己，好不好？那我也不能够得着满足啊！我不为自己活啊，也不是为人活，那发现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啊！所以这个讲到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存在本身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啊！他已经发现。那第二个呢？你存在之后呢？你到底为了什么？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做一些事情吧，对不对？做到后来，这些也都是虚空，所以。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，因为罪的关系我们跟神隔绝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，然后你存在的价值也没有意义，因为你所做的啊，你就是受了咒诅。亚当刚开始啊，神创造亚当之后呢，有没有给他工作？他有给他工作，对不对？叫他去修理看守，叫他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啊。所以可是当人犯罪之后，你的手中的工作变成什么？一个咒诅，对，地就为你受了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你必汗流满面，等等等等，所以你的工作也是白费的啊。所以人犯罪以后，你发现将终身劳碌，最终你就是要归于尘土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早的例子就是说啊，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亚当有两个儿子，对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他们两个都很辛勤的工作，一个就是种地的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放羊的。那后来呢想说哎，我做的这一切哈、啊，就想着献祭，我们想跟神恢复关系吧，可不可以啊？啊，可是你做的这一切呢怎么样？看有没有神悦纳他。最后的结果，神悦纳亚伯，他不悦纳该隐的。如果你做的没有神不悦纳的话，你还是成了咒诅啊，你最后还是活在罪恶当中，你还是活在虚空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该隐跟亚伯，这个有一点属灵的含义哈，表示说你所做的都是虚空，所得的都是虚空。你知道该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亚当生了该隐之后给他取名，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该隐。该隐是什么意思？我得了，我得着。得着有没有意义啊？哎，很好，对不对？我得了一个东西哈。可是得了之后呢，没有神还是什么很虚空的感觉，所以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他又得了一个，他能不能给他取名叫该隐？不能了啊，因为我得了之后还是虚空的感觉，所以给他取名叫亚伯。亚伯是什么意思？亚伯是虚空的意思啊，亚伯是虚空。所以你得着的，你没有神的祝福，是虚空的。然后呢你再生一个啊，没意义，就称为虚空吧，对。哎，但是我们虚空的人生如果神悦纳的话，也变得有没有意义？也是有意义哈。你看反而是神所悦纳的是谁？神所悦纳这些亚伯的哈。所以我们这一生虽然是注定是要虚空，可是我们跟神恢复关系，我们被神悦纳的话，哦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，我们又恢复在神里面的丰盛啊。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工作的时候啊，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就像这边讲到说哈，好，我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的灵巧，就被吝啬什么嫉妒啊。你做得好的话，别人怎么样？会不会为你高兴？不会，会怎么样？啊，会嫉妒啊！我们看到有一些有人有钱，我巴不得哈、啊，有一天他生意失败垮了，那、哎、我心里比较好过一点，人家骑马巴不得把拉下马来，会这样子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嫉妒别人的所受到的恩宠啊，就像是啊，该隐他会嫉妒亚伯，所以神悦纳亚伯的献祭的时候，他不悦纳该隐所献的，该隐就嫉妒，最后就把他杀了。所以你工作上有成就好不好？ 啊，好像是好，可是你会招人嫉妒，你会引来杀机啊。所以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之后，他就被神赶逐，离开神的面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该隐的故事是怎么样，他所做的都是枉然，因为神不悦纳。那后来呢，既然我跟神没有关系啊，我要奉献给神，神不悦纳，所以该隐想，我活着那我奉献给谁好了呢？想想看，奉献给谁啊？就奉献给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这个样子？到后来，哎呀，是我跟神没有关系，还好有个什么儿子。所以该隐做了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他为他的儿子什么造了一座城，有吗？啊，他离开神的面之后啊，他在那边不是说、啊、人生没有盼望，没有目的。哟，我的盼望是什么？就是自告一座城。我们看那个经文啊，他就离开了神的面。好，没关系，他去往伊甸的东边挪得之地。然后第十七节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就怀孕，生了以诺，对不对？他就为他造了一座城，按着他儿子的名，将那城叫什么？以诺。所以他为谁做？为谁辛苦？为谁忙？为儿子。好，那以诺是什么意思？以诺的意思就是奉献，对。好，那奉献给神，神不悦纳，我就奉献给谁？给儿子。对，我们是不是奉献给儿子啊？哎，好像是啊，我们这一生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啊。可是你奉献到儿子有没有意义呢？到后来该隐的后代，你 有在读该隐的后代，最后该隐的后代过了世代之后，这些后代都怎么样？都被灭绝了。洪水一来，神留下来只是赛特的后裔挪亚一家，对不对？该隐的这一代怎么样？都没有了，都被灭绝了啊。所以他讲说，你看我们人的努力的工作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还是捕风，还是虚空啊。然后后来他讲了一句话哈，他讲愚昧的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买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如买了两把劳碌捕风啊。这听起来像是个智慧的话，像箴言一样啊。那这个是讲到智慧跟愚昧的分别啊。智慧跟愚昧，一个人到底智慧还是愚昧，就在乎看你有没有做了正确的选择啊。你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生命，你最重要的是心灵，对不对？你赚了全世界，你失去了生命，还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好处，对不对？那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，不在于肉体，肉体是无益的。那这个偏偏愚昧的人，他选择什么？他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哈，抱着手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拿着手来啃自己肉，哈，看起来好像这样，抱着手就是你手这样抱着，哈。那这个在属灵上的意义，在箴言里面讲到，哈，说他们抱着手睡觉。啊，睡觉表示你要懒惰，你什么事都不做啊。愚昧的人他不会去工作啊，他很懒，那他就是坐吃山空啊，把现有的这样吃了哈、啊。表示神给他有才能，有得获财的力量，他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啊。表示他埋没自己的才能，浪费光阴，他不看重生命啊。最后的结果是他的身体更加的软弱，更加的贫穷，就好像吃自己的肉哈、啊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，如果你在浪费生命。其实你就好像在吃自己的肉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浪费光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掌握神给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啊，去亲近神，这是最最宝贝的事啊。然后另外一个箴言，他也讲到说，一把跟两把啊，一把表示你抓着，一手抓着；两把表示两只手这样子捧着啊。他们做一个比较，那他说一把比两把好啊。那这个解释也可以讲是那些愚昧的人在讲：哎呀，我吃这一把就好了啊，这个。他不想多做一点啊，那两把那么辛苦干嘛？为谁辛苦？为谁忙啊？只要吃现成的就可以了啊。那就是说你只想到眼前的，你没有想到说将来要做的什么事情啊。其实有很多的民族是这个样子啊，他们没有储蓄的观念啊。很多宣教士他们到了一个离岛啊，偏远的离岛，哎，他们跟他们讲说，你赚了钱或者是你做了这个东西，你要把它存起来。为什么要存起来呢？怎么样？我现在把它吃了不就好了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后来有一个在观光的圣地啊，这个他们赚了很多钱，有观光客来，结果呢，他们这钱怎么？哎，钱把它存到银行，他没有存到银行，赶快花，他们就买什么？家里摆啊，他喜欢看电视啊，就买了5台电视，钱太多了，然后冰箱哦，这个冰箱可以放，哎，买了3台冰箱，到时候钱就是要用啊，他们没有一个这个花钱的观念啊，所以这是愚昧还是聪明？但是也有一个人哈，他到了一个观光的圣地，在一个岛边哈，他们在那边捕鱼，哎，抓了一天的鱼，够了，就吃了，不要再去捞了。 那这个光哥哥想说，哎呀，这光哥哥他是赚了一些钱啊，很有钱，他有才可以休假。那休假之后来这边花了很多钱，在那边哇，享受这个大自然，对不对？看到这些渔民讲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太浪费，这边那么好的资源。他说，我们抓了，我们吃不完，干嘛？干嘛继续吃呢？他说，哎，你吃不完要怎么办呢？吃不完了去卖嘛。那卖我只卖一点点。他说，你可以做罐头啊，啊，你可以做工厂啊，怎么样投资啊？那投资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赚很多钱了。赚了很多钱之后呢，哇，你可以再去投资，你越来越有钱。那最后呢，那你就可以去退休了，提早退休，像我一样啊，那可以坐在这个海边啊，去一个观光胜地，这边享受阳光海水嘛。他说，哎，我现在不是在享受阳光海水吗？啊，这个看你怎么想了、啊、哈。那所以这个一把跟两把之间啊，也有的是你这个愚昧人这样子的想法，也可以说是智慧人这个想法啊。啊，真，你说他是愚昧，可是其实他是一个智慧人，他掌握这个现在啊。他说满足于所得，所以一把跟两把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就是人自助常乐，心安理得，你不要贪心不足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劳碌捕风，那两把抓了很多，就像那个啊观光客，哎。这个休假只有七天，过了一个礼拜之后还要回去忙忙碌碌劳劳碌碌，最后呢你还是捕风啊，不像我每天都可以看阳光海水，吃这里的海鲜，那不一样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，这个是你从各种角度都会探索人生的意义，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在一个相对，没有一个绝对值啊。那但是在神里面你才是有一个绝对的永恒啊。那所以所罗门他有转念啊，他一转念的话又想到另外虚空的事，就是有人孤单无儿，竟然劳碌不息，不得满足。就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做的事都是极重的劳苦，都是虚空，因为这是他结论。好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啊。那就是他第一个讲到孤单无儿，神造万物呢，第一个呢，他看着万物都是好的，可只有一个神说不好，是什么不好？他造了亚当，说那人独居怎么样不好啊，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配偶能够帮助他啊。所以孤单无二不是神的心意，神要人啊，他有配偶能够帮助他啊。所以他不是造了我们之后就丢下我们不管，他不会把我们放着不管，对不对？最终虽然所有人都离开你，但是谁会跟我们在一起？神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到最后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，对不对啊？那当然是其他的人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在一个整体的里面啊，所以我们永远是不会孤单的，因为有神跟他同在啊。那劳碌不息啊，他也想到这个劳碌的问题啊。亚当因着犯罪而受咒诅，使他劳碌不息啊。那但是我们这个咒诅会不会得到化解？可以啊，弥赛亚来，耶稣来了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啊。不是将来死了才想安息，而是现在就可以享受安息啊！你只要在他的里面就能够满息安息啊！但是没有神的话，他会是怎么样？他就永远得不到满足。他说他的眼目不以钱财为主啊！所以这个所罗门早已经看到了啊，眼睛看不饱，对不对？听也听不饱，什么样子都是不得到满足。但是人却是怎么样？眼目的情欲啊，哇，看到别人，看到哇，这个房子比我的大，车子比我的好啊！太太比我的漂亮，哇，那个情欲就出来了啊。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世的，这些东西不能够让人满足，而且最后都会归于虚空啊。那所以他到后来看到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，到底要如何而活啊？那他看到的最后的结果，他说都是极重的劳苦。其实他在前面第一章他就讲了啊，神所给人的是一个极重的劳苦。这个已经是他的结论了啊，所以所罗门他不断地去探索生命的意义，他所到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。可是有神的人呢，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？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，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啊。所以没有神的人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你都没有意义啊。所以他讲说，他刻苦自己啊，还是无意义。可是我们看到有人的人生观哈，就是哎呀，我就。少一点欲望的话，我就可以多一点快乐啊！他们禁欲主义、苦修主义，他们苦待自己来达到精神的升华啊！但是这有没有用呢？还是没有用啊！你还是得不到满足。虽然你欲望减少很多了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宗教啊，很多高僧，他真的欲望啊，真的是啊清心寡欲，但是呢，你还是少了那么一点啊！你没有真得到真正的满足喜乐啊，因为你没有神啊。 但是有了神的话，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是好的，受苦也是喜乐啊。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会不会喜乐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，他就怎么样轻看羞辱，羞辱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每一天都可以享受。所以人活着，他就你做了这一切不能够享受这个福乐，可是呢，神造人呢，要不要赐福给我们？要哈。在创世纪第五章，神造人的时候，就是要让人家赐福，要人家享福。所以人活着，如果你不享福乐的话，你就失去受造的目的。记得啊，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哈，好好的去享福哈。那但是真正的享福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神的面前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所以诗篇十六篇这个也要大家把它记起来哈。那所以他这边也讲，在一直讲说哈，我做这些到底是为谁呢？哈，到底是为谁呢？啊，为谁辛苦？为谁甜？哈，为谁忙？所以人如果不为自己活，也不为周遭的人活，那到底是为谁活呢？那我们现在信主了，我们到底为谁活？我们为基督而活，对不对？发现为基督活，这是好的无比哈。从基督的爱，你会发现，你当你为基督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为自己活啊，为自己活也活得快快乐乐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为弟兄姊妹活，为众人活哈，为这个世界。所以你活着，你会发现会升华进到一个在它里面的完全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满足。你不会说虚空的虚空啊，因为在它里面有各样的丰盛啊，在它里面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他一直不断的在探讨啊。那在接下来我们看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啊，他讲到一个孤独的问题啊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人扶起他来哈，这个人就有祸了哈。你们有没有曾经跌倒啊起不来的啊？跌倒起不来，哇，那很痛苦啊。有一次这个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太太打来的，哎呀，我腰闪到了，我现在是吧，坐在厨房，结果呢，我赶快回来，就是还好我们教会离家不远啊，十几分钟，他就坐在那边十几分钟。如果我不来的话，他真的就起不来啊，啊，所以有这种讲到说两个人还是怎么样，比一个人好啊。如果你在荒山野地的时候，很多登山客啊，他掉下来啊，脚受伤了，发现起不来了，哇，真的是很惨啊！这是没有人经过的话，他在那边真的是可能就很危险了啊。那这个人就有祸了哈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多暖和啊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胜啊，孤身一人，若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。所以他就探讨一个这个孤独的问题啊。但是神所创造记得啊，他都是好的，都是圆满无缺。只有神造亚当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人不好，所以就预定在他身上哈，就造出夏娃哈，那成为他的配偶来帮助他，使他不再孤单啊。这个是神的心意啊。可是当他们犯罪之后，他们被赶出伊甸园，离开神的面。他们虽然生儿养女，可是没有神的同在，他们的灵魂还是孤单，还是得不着满足啊。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那在世上也是一样，这个原则，世上的原则和属灵的原则都是有这个意义啊。两个人可以同得好处啊。记得神造人，造人是造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是造他的形象，造男跟造女啊。所以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，所以造主的安排，男不是无女，女也不是无男啊。所以神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，在属灵上啊，教会讲到借着基督肋旁所流的水跟血，他完成救赎啊，使蒙救赎，使教会啊也就成为啊他的心腹，就像是夏娃就生出来了一样。那神造了亚当之后呢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让亚当跟夏娃合而为一哈。所以神造亚当夏娃啊，这个成为一个配偶啊，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，就成为一体。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属灵上也是一样哈，基督跟教会就好像是丈夫跟妻子，是一个合一的关系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哈，就好像是一个身体。我们看那个经文啊，所以讲到说我们并不孤单啊，还有我们从几个角度看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哈，就像夫妻的关系，还有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就好像肢体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不孤单啊。你看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。啊，第28节啊，他说丈夫也， 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。所以我们跟基督关系，他是头，我们就是身体，他是丈夫，我们是妻子。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啊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什么？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我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，两个人成为一体啊。我们跟主有没有合一？也有合一啊。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啊。所以这边为什么也讲到，就说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这是神他造的一个原则跟目的啊。那两个人劳碌的成果也是一样啊。这个亚当一个人在修理看守，可是少了一个伴配偶，少了一个怎么样帮助他的人，所以两个人就一起工作啊。那当然两个人犯罪之后呢，两个人也要一起受到咒诅，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受到咒诅啊。但是一个原则就是说，两个人做的总是比一个人好啊。一人追赶千人，二人可以追赶万人啊。所以我们夫妻共同生活，我们就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，一同建造这个家啊。如果不是两个人，这个家是建造不起来的啊。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，你会碰到困境啊。但是所罗门他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他虽然有众多的妃嫔，他有很多的臣子还有百姓，可是当他晚年远离神的时候，他跟人的关系也就疏离了，所以他有个孤单的感觉啊。但是一个有神的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哇，都是不会孤单啊，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啊，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家人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他，哎，这个他已经无儿无女了，也都没有了，可是教会总是很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家人啊。那所以他有提到就说啊，这个他一直感觉到自己很孤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感受神的同在，所以他也不会感受到跟神人之间的有一个相交啊。但是当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可以跟人相交了啊。那他提到说，如果碰到跌倒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啊，有时候也是神所安排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免失脚，但是神啊，他会安排人来帮助我们。如果扶持我们的话，我们就不致全身扑倒啊。但如果没有人扶持你，你会发现你就很惨啊。人在很多的情况下是无法自救，比如说你掉到一个泥沼里面啊，你一定是要用外力啊，你自己出不来啊，你越陷越深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人帮助，就有祸了啊。可是神会不会帮助我们呢？他是帮助我们的，他从祸坑污泥里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使我们脚步稳当啊。在诗篇的40篇里面有提到啊，那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也是一样啊，他帮助那些被打伤的人，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时候得到拯救啊。其实有很多人讲的见证，当他发现他无助的时候，这没有人来，他一定会死了啊。可是神却差派天使啊，就去帮助他。其实神都看顾啊，然后两个人就会共同得到利益啊。神所创造的万物，记得啊，它都是相互依存的啊，彼此需要，同得好处啊。那圣徒蒙召成为活石也是一样，我们不是单独存在的，你跟弟兄姊妹之间哈，是彼此联络，互相成为神的圣殿啊。所以我们要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这些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。二人同睡，这个可以指夫妻哈，同睡他就可以彼此分享体温啊。大卫在年老的时候，他们给他安排的有一个啊年轻貌美的处女去陪着他，去抱着他。可是大卫已经老了，所以他还是感受不到那个啊，表示他已经快死了啊。那圣徒在基督里也是一样，彼此相交就可以彼此分享在主里面的恩典、亮光、爱心啊。你会觉得说哇，两个人在一起真好啊，灵里面那个气氛感觉就不是一样的哈。所以他说，一个人独睡怎能够暖和呢？所以门徒，耶稣给门徒的新命令是叫他们彼此相爱。你活在这个世上要跟人有一个关系啊，不是独善其身，不是孤身一人啊，所以你一定要跟他有关系，你要在爱里面相交。所以他说，若不是爱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够爱所看见的神啊。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啊。三股合成的绳子啊，那个不容易折断啊，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力量是很大的。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会被人家打。两个人的话至少有个噪音，所以当你落单的时候啊，被霸凌，看到旁边有几个人啊，哇，五六个在你面前怎么样，就挨打的份啊。如果两个人呢还可以搏一搏，对不对，互相噪音一下啊。 那如果三个人的话，哇，那更厉害了啊！这三个人啊，你只要各个击破，把对方各个击破就可以了啊。就怕对方把你各个击破，那就颠倒过来了。那这个有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啊？我们的神，记得啊，我们有几位神啊？我们是独一的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个独一的神在圣经上讲到说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那个独一那个字是一，啊，希伯来文有两种字，一个叫做一，那个一有两个，一个叫做是一个集合体，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一叫 ekad， 那另外一个那个一是什么？就是他不能够跟人家合在一起的那个，他是单独的这一个人哈，是叫单一，单一叫 yakid 哈。当我们在讲到神是独一的神的时候哈，我们所用的那个字叫 ekad， 记得哈，我们所用的字叫 ekad 哈，就是神是一神，表示他是一个合一的。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合一，所以他也要属他的人哈，也是要彼此合一。所以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没有一样可以单独存在，都是相互依存，彼此有关系，合在一起就能够发挥力量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孤身一人落单的人没有照应，很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。那仇敌要攻击不是看到我们一伙人的时候吗？是看到什么呀？一个落单的哈，落在近后头软弱的人，所以那些人就会被吃掉哈。那个亚玛利人他打的就是这些人啊，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当他们聚在一起没有人敢欺负他们，他们所欺负的就是那些落单的离开的啊。所以即使耶稣到克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一个人去？还是带着三个门徒去啊，跟他们一同警醒。那他要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也说他不是独自一个人，有谁陪他去啊？父，他说有父与他同在，在约翰福音的16:32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，所以我们都不要是落单的，一定要有人同去啊。所以两个人同去的话就不一样啊。你看约拿丹，他不是打败那些非利士人吗？他是不是一个人上去？他一个人上去，可是带着另外一个什么拿兵器的啊，在那边陪同啊。所以他怎么杀了多少？20几个人啊。所以两个人先打一个人。20几个人呢，他不是一起跟20个人打，他是怎么样啊？两个人跟一个人打，因为他在上坡那路上，所以人家跟他打也是一对一，可是他两个以为是一个人，其实是两个人，砰啊，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，总死了20几个人啊。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约书亚才打发探子去窥探的时候啊，耶利哥他派了几个？也是两个探子。耶稣吩咐门徒去传福音也是几个？两个啊，记得啊。所以要二人要同心。耶稣说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，我就什么在你们当中，不止两个，是三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意义啊，团结是力量大，若是分散就会容易被各个击破。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全身都是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啊，渐渐长成就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你一个人你没办法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你要跟别人在一起啊，别人成为一个器皿，能够建造你成为圣洁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会越来越像耶稣呢？因为我娶了一个，我嫁给一个老公，这个老公怎么样？是帮助我，让我越来越像耶稣。你一个人在一起，哎呀，在沙漠里独善其身，其实怎么照镜子还不是不像耶稣啊？但是哎，你马上有一个人帮助你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看从13-16啊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人。这人是从监牢里放出来做王的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啊，和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那起来代替老年人的少年，两年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的无数，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这是虚空也是捕风啊。所以他讲到这个王哈，其实在讲到他政绩，对不对？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啊，表示讲到他的一个，他是有智慧的。他过去少年的时候，他就为国为民，他做了很多无数的功绩啊。那可是他有一个预感，他知道这一切他所做的，在他身后都不会留存什么啊。中国有一些诗哈。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啊！这清朝的一个诗人所写的啊，这个因为你再不管怎么样啊，过了百年之后呢，也就没有了嘛啊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啊！ 所以他知道他这个所罗门现在很风光，风云人物，对，治国治理的这么好，可是这些终会过去啊。所以每个世代啊都有这个独领风骚的领袖人物，但之后过去呢就沉寂了，就无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领袖，希特勒也是一样啊，斯大林以前呢火火红红火火的啊，可是他死了之后就没了啊。就如这个大卫也是一样，他的服侍也是按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代的人。大卫服侍了，他也是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啊，他就睡了，睡了之后呢他就归到列祖那里去了，身体也渐朽坏了啊。所以这个年老的终会过去啊，所以新人总是比老人的好啊。他说年纪老迈，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做王，将国家治理得非常富强堪乐，但是他老年的时候他做了糊涂的事啊，他远离了神，他对国家就造成深远的影响，最后的结果国就分裂啊，最终就越来越衰弱，他被掳到外邦去了。那他也提到，就说你一个年轻贫穷的新王啊，他胜过那些不肯纳谏啊。所以当王，你做一个王，他有无上的权利，可是如果这个王他是很顽固，他不肯听从别人的谏言啊，他就任凭神就会任凭他刚愎自用啊。你看就是亚玛谢王他也是一样，这样子说啊，先知跟他讲劝他一些话，结果他不听，那先知就跟他讲说，你不听我的话，那我就知道一件事情，知道什么事呢？就是神定义要灭你，因为你不听我对你，神借着我对你所说的话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说，一个王啊，他必须要谦卑的，愚昧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，愚昧的人他一定是骄傲自大啊，最后的结果他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的结果他就是没有智慧，成了愚昧人啊。如果是愚昧人在高位的话，那就很惨，会把全国人民带到错谬的道路当中啊，就是国家的不幸啊。所以年老不肯纳谏的他是愚昧的，可是那些年轻的，他过去的出身虽然是贫穷的啊，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，这个是智慧的新王啊。那这个人是怎么会做王呢？其实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每一个新的世代神都会兴起一个掌权者，不管他的出身如何啊。你看到有些王出来的时候，过去他曾经被关过监牢的啊，像曼德拉等等的啊，过去是这样子的，可是后来他成为领袖啊，他被关了20几年啊。所以只要有智慧的人被兴起做王，那个就是邦国的幸福啊。所以这个年轻的新王他曾经被在监狱里面被释放啊。那我们看到约瑟的情形也是一样啊，他过去被关过监狱，他后来做宰相，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我们也是不是这个意思样子？是啊，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啊，我们被捆绑被关监牢，可是至终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做王啊。那生来贫穷，他的出身是这个样子，新王原来是贫穷，可是却进到王的位分，他把国家治理成为富强啊，那就变成富有的啊。那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，是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啊。所以不在乎你现在贫穷，因为有了主之后，他会让我们得到恩典，让我们成为富足。现在贫穷不算什么啊！你看到在中国大陆，在过去大家都是贫穷，可是现在呢，你看到好多哈，就是变得非常有钱。以前他们讲说，哇，他知道钱的重要，钱为什么重要呢？想起他小时候是啊，一家六个兄弟姐妹跟父母亲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，哇，然后如果是这个有朋友来的哈，要他们睡觉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他弟兄姊妹就要站着睡了，在形容他房间是多小啊。到后来呢，哇，他爸做生意赚大钱，就买了个大房子。买了大房子之后，发现什么？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单独一个房间，哇，一套卫浴。他发现钱真的是真好，有钱真好，发现钱的魅力啊。所以这个贫穷是一时的啊，但是这个神要给你就给你啊。可以成为富足，所以人们就跟从这个新王，神就兴起这个新王成为百姓的牧者，引导他们前行啊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耶稣基督他来了啊，他就像这个王引导这个百姓治理他们啊，叫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丰盛。所以他说他这些治理的百姓非常的多，多的无数啊。那所罗门他所渴望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要得智慧。他为什么要得智慧呢？他跟神说，因为如果我没有智慧，怎么样来管理你这些众多的百姓啊？啊，这么众多百姓，如果你没智慧的话，我管理不来的哈。所以他能够治理这些人，是因为哈，这个他有智慧。同样的，神造人本来就给我们一个治理的权柄啊， 叫人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。同样的，我们要管理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要有智慧，你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啊。那特别是这个人多，人越多的时候，你要更大的智慧啊。人少一点，智慧少一点没关系啊，人越多怎么样，就越大的智慧。所以全世界谁要需要更大的智慧？中国啊，中国的领导人啊，因为百姓这么多啊。所以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，对不对啊？君王的衰败在乎民少。所以治理的百姓越多，你需要越大的智慧。可是如果你智慧不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些百姓都会分崩离析啊，众叛亲离。那所罗门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不管做得再好啊，新王的政绩他只被他那个时代的人纪念，却不被他后来的人所喜悦。果然我们看到哈，所罗门他死了之后，罗班他就抛弃他父亲治国的理念啊，他很狂妄很骄傲，哎，他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，跟他父亲所做的不一样，最后国就分裂了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代会过去，每个世代都会过去，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。所罗门所建的国度也是一样，一代之后就分裂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为虚空的啊。所以过去所做的将来都不被存留，所以历史上风云人物也是随流逝去啊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伟大的功绩也是成为虚空。所以所罗门他为什么有个虚空的感觉？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伟大的工作啊，在他之后呢，一定会存不住的，因为后来的人没有像他那么有智慧的啊。可是如果他有神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因为人所看的不是在有形质的啊，也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啊。所以对所罗门来讲，最后也是一样，他的结论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他想了很多事嘛，可能他转念，可是他的结论都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从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他是没有神的情况之下，他的结论都是一个很悲观、很负面、很虚无哈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张看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所罗门他不断思索人生的意义，似乎他找到了出路，可是又引发更多的问题。就像很多科学家他在探索科学、自然科学啊，哎，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哎，找到一个例子，找到一个什么啊，可是却带出更多的问题啊。那传道书有许多智慧的语录，就跟箴言一样啊，那可以说是人智慧的精华，可是充满了虚空，充满了无奈，不能给人盼望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啊？那我们先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离了神，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人生呢都是极重的劳苦，活着都是笼罩在一个极深的绝望啊。但是如果你有了神，一切问题怎么样都有了答案，不只是有答案啊，而且有一个解决的道路。有了神，人生就有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福乐。有了神，生命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活着就是满有荣耀的盼望啊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啊，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觉得说哎也蛮好的啊，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。做一个对比，所罗门做了很多的对比，都是从眼前的一个俗世的角度看智慧、愚昧等等好跟坏，可到后来结果还是空。我们看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做个对比，有神跟没有神啊，截然的不同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写一个啊，跟传道书反面的文章。所罗门问到很多问题，哎呀，你难道不知道答案？很简单，哎，如果你有了神，你看法就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啊，你有了神怎么样啊？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写一写啊，一个另外一个传道书吧，在神里面有了神的那个传道书，传道者所说的话就是哎，丰盛的丰盛啊，凡事都是丰盛啊，啊，喜乐的喜乐，凡事都是喜乐啊，就不是一个虚空啊，因为就有神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